翻开我们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五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六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创世以前就第一要爱我们，你造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就是拯救我们。主要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你恩手中，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无论是讲的和听的都能同盟造就。祷告祈求奉告耶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思考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的这段经文的教导。那我想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那第一呢，就是从神是超越一切智慧的。第二，在神里面有丰盛的生命。第三点呢，主耶稣有舍己的爱。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神的丰富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回应？今天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里面啊，我们无论是在各种各样的知识，无论是对我们的宇宙、对我们的地球、我们的身体、生物的医学、电子计算机等等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但我们今天生活方式呢，也有很大的改变。但我们今天呢，还会有很多的问题。零五年的时候，是美国科学杂志创刊125周年，科学家们当时就总结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125个问题，还没有回答。那这125个问题呢，那是前面25个呢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他们会问了很多问题，我在这里列举很多，但你们可能看不清楚。他会问宇宙是什么，人的意识的生物学是什么，为什么人类的基因是如此的少，遗传变异和人类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关系，人类寿命到底能够延长多少，地球内部的运行如何，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产生的，物种为什么有这么样多样性等等等等。在后面会问到宇宙是不是独一的，人是什么给内心体提供能力，黑洞的本质是什么，甚至还会问水的结构是什么等等等等。那我们现在前前后后就会问了，科学家们就问了120多个问题。那统计这125个问题呢，其中呢我们看到了关于生命科学方面的问题呢有46%，关于宇宙地球物质科学相关的问题呢占了30%，认知方面有9%，那其他的就涉及到数学、计算机科学、政治、经济、能源、环境、人口等等等等，那这也就10%几。当然，我们这些问题呢，会让我们科学家会今后多少年里面会很忙，可能会穷尽毕生的精力，甚至是几代人，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但有可能还有很多答案不会得到。但我们看这个问这些问题的背后啊，我们人心在想什么，人在寻求什么？那将近有一半的问题是问关于我们生命科学的，关乎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寿命、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以及疾病，是一个生死的一个问题，是在寻求一个背后是一个永恒的盼望的一个问题。那还会有其他的认知方面的问题。那尽管他没有直接在问 良心是什么，善和恶是什么，爱和恨是什么。但我们至少能够感到我们今天的人类还有这个迷茫。我们今天尽管在高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还在一样和几千年人一样，都是在寻找我们那些想填满我们内心的心灵的那种盼望。那罗马书呢，在那里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哥罗西书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在哥罗西书2:9那里就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里面，神的一切丰富能力荣耀都丰满的居住在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思考哥罗西书这段经文呢的教导。那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圣经关于我们神的属性的一些教导。神的属性，那第一呢，神是独立的，他不需要依附在任何物体之上。第二呢，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从亘古到现在永远不变，记住这一点，这点对我们后面的理解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第三点是神是自由拥有永远活着的神。第四点，神是全知的，任何事情神都知道，神是超越时空的。第五点是神有位格，他是合一的神。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关于神的其他的属性呢，我们看到如果从存在的形式上我们来看呢，神是个灵，是看不见的。从理智的属性上来看呢，神是全知的，是智慧的，是真理的。从道德属性看，神是美善，是爱，是慈爱怜悯，是恩典，是圣洁，是平安，是公义，是祭邪，是恨恶罪恶的。从目的的属性来看，神有旨意，他凡事做事他都有他的旨意。神是自由的，神是全能的。那我们总结这个神的属性呢，我们可以用四点来总结。神是完美的，神是美丽的，神是蒙福的，神是荣耀的。那蒙福，我们刚刚我们念到这一段经文，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主耶稣里面，这就是一个表示，主耶稣拥有一切，他是蒙福的。那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都是神给赐的，所以我们在去探讨探索寻求的这个欲望研究的欲望也都是神赐的。那我们今天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物体是非常非常奇妙。简单的从一个这是一张图从一个受精卵40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发育成一个婴孩。那他身体里面有10,000个细胞并且有机的组成在一起，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生命。而且每一个细胞里面呢又有10,000个不同的零件。那牛顿呢，很早以前他研究天体，他发现了天体之间的一个规律，就是在它背后有一个万有引力。那他看到太阳系这个九大行星和天体运行规律后呢，他看到的是在这个规律背后的那一位神，那一位神的智慧。所以他就把荣耀归于神。那神的智慧啊，我们来这么看，神的智慧是什么呢？神的智慧，他是总是选择最好的目标和用最好的方式去完成。换句话说，神的智慧就是完美。那我们人的智慧相比呢，我们人智慧是什么呢？那用一个大家能听懂的一句话就说呢，我们人的智慧是摸着石头过河。 水浅水的地方呢还能摸到石头，但我们常常都是在深水区。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智慧，我们心里就会 赞美他。那上个主日于长老在这里讲到阿波罗宇宙飞船的事情。那阿波罗八号的飞船，当他去月球侦察的时候，宇航员他们在太空上面的时候，他们回看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美轮美奂，像碧玉一般挂在天空啊，他们心就受感动，他们宇航员就一起朗诵圣经第一章，颂赞真神创造天地万物。当他们回到地球上的时候，记者就采访他们，问他们在太空上的感受是什么。他们就说，他们引用了一段圣经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太渺小了，神太伟大。这就是这些宇航员他们从太空回来以后的感受。那71年，阿波罗的一个宇航员叫欧文，他坐15号的飞船上去以后，当他看到月球上的高山和低谷的时候，他就心里就喊出来了诗篇的话，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回到地球上以后呢，他就把工作辞了，就去进了神学院，从此以后就成了一个为耶稣去传福音的人。美国的很多的宇航员他们回来以后，看到神的伟大以后都心受感动，至少有13个人已经成了传道人，还有70多位已经是全职的是侍奉人的。那我们看，如果我们的主是一位创造宇宙的主，是一个智慧的主，荣耀的主，他是一位赐生命的主，而且是赐给人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那透过故事我们来理解一下。是这段故事是在《资治通鉴》上面一段故事。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在贞观7年，也就是公元632年的时候，贞观6年的时候，那当时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李世民呢，他是一个比较亲民的皇帝，所以他很不愿意啊杀无辜，所以他心里挺有怜悯的。他在狱里面所有的犯人呢，他都会，特别是死刑犯，他都会自己去审，并且不是审一次，往往审2次或者3次或者5次。那他不愿意，他曾经冤枉过杀死过一个人，所以他就心里面就不愿意再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在这年的冬天的时候，他去在京城的监狱里面有30个死囚，那他就审这些犯人，看着这些死囚在监狱里面非常身体很难受，并且跟他们在一起审问他的时候，就问他们心里最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就说，我们是最该死，但是觉得在世上没有能够跟家人在一起，没有能尽他们那一份义，他们该尽的孝。当时李世民就突然想到说，不好，我跟你们做一个条件交换，我放你们回家过年去，你们明年回来。当时李世民把这个30个囚犯给放出去以后，圣旨一出，当时下面很多人就会反对，说这些都是杀人越货，都是杀人放火，这个无恶不作的人，你放出去以后没人管的，他肯定会作恶的。在这些人还没缓过劲来以后，皇帝李世民又发了一道圣旨，把全国的所有的死囚犯加起来390人全部放回去，规定好明年秋后回来一同受宰。那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秋天，9月初4，5时3刻，在京城那街上排满了人，那天就等。你想一下，这些人都是 杀人的人呢，回到近前就是一死啊，有谁会回来呢？当时这个万人空巷，人都是等待了近前的这个午门前要看一场大这场行刑。快到午时的时候，千两官就在那里等，一个两个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三百个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八十八三百八十九五十三个之前三百八十九个人放出去是三百九十个人。当时监两官就向李世民说我们先把他们斩了，我们再去拿到另外一个囚犯把他们全家抄了。那有的囚犯呢在那地方就在这说这小子那个没有来的人是叫许福林，他说这小子被良心被狗吃了，要是俺有机会出去啊你肯定把他宰了，他对应该杀这个不讲信用的小子。那太宗呢就跟他们说再等一会儿，又过了一会等了一会儿，看着远处有辆小车晃悠晃悠就过来了。然后这边监长官就问来者何人，人说是小子罪犯许福林，他为什么来迟，他说回来的路上生病了爬不回来，所以租了个车总算赶回来了。390个人，全部回来。后面呢这个事情呢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诗上还写到有这么一件诗叫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那这四百归来的犯人这件事情呢就是指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在贞观六年发生的事，贞观六年七年发生的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做个类比啊，那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那当时唐太宗李世民呢他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的罪给赦了。但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是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死囚。那你想一想，那三百九十个人他们在放回家的这一年里面他们的生活会跟以前一样吗？那在神的眼睛里面我们的罪若不被赦是不会一句话就没有的，因为神的属性告诉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里去。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的说34章7节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为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那这是神的属灵决定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希伯来书12章14节要追求圣洁，非圣洁的人没有人能见主。主耶稣来到世上就一个目的，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赐给人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主耶稣他要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罪人拯救信他名的人。那因为前面讲神的一个属性，神的属性就是爱。约翰一书4章8节那里说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4章16节那里又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相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在这里再稍微思考一下我们所信的这三一真神。那在三一真神里爱的定义是什么呢？是指神永远把自己献给另外的两位，也第一是舍己，第二是为了对方受益得荣耀， 那第一是舍己，第二是为了对方受益得荣耀。如果这两点都不具备，那不是爱。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三位一体的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个位格。那我们稍微思考一下，这个三个位格，我们了解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神一定是三一真神的。那位格是强调是一个独立的自主、有意识、有意愿的。从神学上讲，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三个位格是完全不同。那约翰福音那里说，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那我是一个位格，父是一个位格，保惠师另外是一个位格，它是三个不同的那个 person。 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但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那这一体的意思不像我们讲是一个身体的意思，而是指神的本体本质，它是同一位神。那我们刚才讲是神是爱。那第二，我们也讲过神是永远不变的，在诗篇的102篇27节那里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你的没有穷尽。希伯来书1章12节那里说，你要将天地都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岁没有穷尽。那这就是神的属性。这样我们就想，这三位一体它一定是要三位。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爱，因为爱一定要有对象。第二是爱永，神是永不改变，神永远是爱。那么在神创造人、动物、宇宙、万物之前，神的爱就已经在了。那神的爱一定要有对象，神不能一刻、一秒钟、万分之一秒钟之内没有对象，是爱的对象，那个对象就应该是圣子。所以在永恒里面，从起头到世界的末了，圣父和圣子就已经存在了，这两位神他有个对象。那我们谈到爱，那爱有对象，那爱还需要有力量，要有媒介，要有具体的表达方式才能是爱。那表达的方式在这里面就是圣灵。所以我们说神是爱，神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两条的神的属性就决定了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诸位，你我们都爱我们的子女，我们都会说我们是爱的，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会爱的。但当我们看到他跌到水里去的时候，当他无法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我会怎么做？我想我们都会跳下去，会把他救起。如果要付上代价的话，我想彼此我们大概也都愿意去为他付上代价。因为神是爱，他爱世人，所以这一点神的属性，神他一定要来到世上，道他一定要道要成肉身，并且要成为100%的一个人活在我们世上，而且还是要完完全全的是无罪的、无瑕疵的神，他才能成了赎罪羔羊。若主耶稣没有来或在肉身的时候他犯过任何一点罪，诸位你我都没有指望。但耶稣活出了我们人神所期望的完全人的样式。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的是成了。在别人眼睛看里面去看了可能会说完了，可是主耶稣说是成了。因为神知道我们会犯罪，并且我们也都犯了罪，罪呢是要付上代价的。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一切信他名的人，为一切信他名的人呢付上代价。这就是神的爱，由于神的爱决定的，神他一定要成为救赎的赎价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思想神丰富的恩典，神的舍己为赐我们生命，神的慈爱他定义来到世上拯救我们。那我们自然会问，主啊，我当如何？你们想，那390名死囚，当唐太宗跟他们说，我给你们时间回家和你们家人好好过这一年，该做的事情你们去做，那他们活法会跟以前一样吗？他们还会去杀人越货作奸犯科吗？我想他们不会，其实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皇恩，称之为皇恩浩荡，他们为了感恩，他们要革面洗面革新，他要活一个新的样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恩浩荡，我们该如何去活？我们得救，神是赐给我们一个永生，我们得救，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吗？是靠我们的智慧吗？是靠我们做服事吗？是靠我们行善吗？是我们的操守比别人好吗？是我们的功德比别人多吗？没有，没有一样我们可以得救。救恩是白白给的，主耶稣看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定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永恒。但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便宜的救恩，这不便宜，这是神儿子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难道不比地上一个君王给一个人延长几年的寿命恩典更大吗？神把我们留在世上，没有立刻把我们接到天上去，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陶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得以完全，能够替耶稣活在这个地上。因为耶稣替我们罪死了，那我们就应该替耶稣活在世上。神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世上苟且偷生，神是要预备我们承受他的基业，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耶稣，是要让我们把耶稣赢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这是神救我们的。当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告诫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舍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与耶稣在十字架宝血，用宝血所立的约，走十字架的道路，从我们的品格塑造起，从我们的家里面开始，从我们的工作开始。那这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如何在我们家里面做儿子、做父亲、做丈夫、做妻子、做母亲，我们如何在工厂上做一个职员、做一个雇主，好好的做，这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个环节，其他的事情都是之后的事情，但这个第一个环节是我们人生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先谈一下我们这个夫妻家庭的夫妻关系怎么个相处法。在哥罗西书3:18，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主里面相义的。其实我们弟兄特别喜欢听到这句话，但这句话是跟妻子说的，不是跟我们弟兄说的。那我讲一个南开大学的第一个位创校的校长，他也是南开女子中学的创始人，他叫张伯令校长。他在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上面跟这些学生们说了一段非常非常令人深思的话。他就说了，说你们将来啊，对这些女生说，你们将来要结婚，你们要相夫教子，要相助你们的丈夫， 为公为国，不要求丈夫升官发财。他讲了个原因，说你男人发财升官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看得最不顺眼的就是你的原配，很有智慧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套用这位张伯苓校长的一句话说，你们不要求让你们丈夫升官发财，在这里发财，你们要相助你们丈夫为公为国度，你要为他们祷告，和他们一起读经，用你的温柔善良顺服去影响你们的弟兄，鼓励他们出来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弟兄们和主亲近了以后自然关跟你的关系就会好，圣灵的果子就一定会在他们生命中展示出来，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你也能看到神的恩典。以弗所书让你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给魔鬼留地。所以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就会借着你的生命的改变，你的善良顺服和圣灵一起去感动你的弟兄。那后面这句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一部分姐妹可以把耳朵闭上了，跟弟兄说的，不可苦待他们。那我们以前都会觉得会从物质方面去思考这句经文，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责任方面去思考，我们做丈夫的就要担当起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神很公平啊，给的多要的也多，当姊妹顺服的时候你的责任就大了，神把整个家都托付给弟兄了。从责任方面来看，我们从正面看，我们是否可以带领我们的另一半一起来到主面前，一起和他读经，和他祷告，有感恩，我们是不是跟他一起来治理这个家，教养我们的孩子。从反面来看，那我们是否没有要让妻子去做他们原本不该他们做的事情，不该苦待他们，其实就是说在当遇到试探困难拦阻的时候，弟兄们是不是担当起该担的责任。有一个很圣经上记载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撒旦去引诱夏娃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亚当在干什么？亚当是在玩手机还是在打电脑？那亚当肯定是听到撒旦说的话了，对不对？那亚当的责任应该是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他该去斥责，他该去把真正的神的话跟撒旦跟他妻子说，那他没有说，那这就让他妻子去担当了这个苦待了他。结果是什么？从此以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变成了那个女人了。所以这段神的教导非常非常完美，一家里面丈夫和妻子。那我们再谈我们做跟儿女的关系，做父母的跟儿女的关系。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20-21节，那你说你们做子女的当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主是给了我们做子女的有个应许，那神会祝福我们，但我们是要孝敬父母。那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一点。那我们主要来谈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其实做父亲的特别不愿意听的话，谁惹谁的气啊，都是我们女儿就惹我们的气了，是我们惹他们的气。那诗篇127篇三章那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这里面说了两层关系，第一是耶和华的，所以主权在神那里，第二是赐给的产业，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所以神拥有它，我们要管理好。那教导孩子们，我们让孩子们听从父母，但是这是孩子就把这个是孩子成长是我们做父母父亲做母亲的责任。那我有两点我们大家是可以一起来提醒。那第一是身教重于言传，我们应该把神的话与教导子女和他们一起成长，孩子的品格远远重于他的才干。那从小就应该教导他们诚实。那往往我们身上我们自己不轻易做的一件事情， 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一生。打一个比方说，说有一天呢，你在家里接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呢是不是你想接的，孩子帮你接起来了。可是孩子接电话的时候，人家说找妈妈，你就在旁边摇摇手，妈妈不在，孩子就帮你把电话挂掉了。从此以后，孩子就学会了一件事情，撒谎是可以的，他的品格就落下了第一道不诚实上的一个烙痕。那这就是我们做父母所身教所影响的。那再问一点，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是孝敬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对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不孝敬，你觉得我们孩子长大以后会是我们所希望的吗？这是第一点，我们以身教重于言传。第二点，孩子之间千万不要比较。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各样的才能恩赐，都不一样，人比人了，那就是中了撒旦的一个诡计。比人强有一个心态，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荣耀，自己很了不得。比人差就会气馁，就会轻看自己。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说他说有个小朋友叫小米，小米成绩不好，妈妈就骂他，就骂他是笨鸟，笨鸟。所以小孩子就不服气，他就跟妈妈说，妈妈，世上笨鸟有三种。他说有哪三种？他说第一种啊是先飞的，我们都知道先飞的笨鸟已经先飞了。那第二种呢，妈妈说那个孩子说了，说嫌累不飞了。那妈妈感觉就问，那第三种笨鸟是什么样？那第三种小孩子说了，那是最讨厌的一种，自己笨飞不起来，在窝里下了个蛋，拼命的让小的在外面飞。其实提醒我们很多的父母，孩子不要失了志气，我们就是要让他们这一生不要让小看他们自己。所以要毁坏一个人，你就把他的志气给打掉。你要毁掉一个人家庭，你就让他们家庭里面彼此攻击，没有尊重。你要毁了一个社会，你就让社会之间的每一个群体他们相互的不信任，这个社会就毁了。那我们与此相反，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就是把这个信任建立起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家庭，就要使家庭的和睦，这个彼此的信任建立起来，尊重建立起来。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我们就要把我们对每一个人的信心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睛里面都看为宝贵。土耳其有一个谚语，他说这么说的，说上帝为每一个笨鸟都预备了一个矮树枝。智慧的父母们，他不会让孩子失了志气，从小要让孩子们建立他们信仰，爱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也让他们知道神更爱他们，他们在神的眼中真是宝贝。所以他们明白了正道，他们这一生就会走在正道上。那家庭关系，那下面一个就是在谈到我们职场上的关系。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里说，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这个我们在世上任何一个工作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真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做，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这是我们的心态很重要，你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了这个高度， 这个人的高度。我记得我们胡长老曾经一次讲到提醒过我们说，说我们公司雇我们呢，公司是我们的雇主雇我们，所以我们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把我们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能力、精力，全部都在做公司上。如果我们在做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在做偷窃了。经上说不可偷窃嘛，对不对？所以圣经教导，所以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不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真正的心思意念在你公司的事情上面，你才能够在生命的第一个环节里面活出耶稣让我们活的样式。当然你说我在教会里，在那里做教会的事情行不行，那也是偷窃。你觉得那个神会喜悦吗？神也一定不会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你今天思想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神是光，在光里面就没有黑暗，神是爱，没有爱的地方就是愤怒、憎恨。神是公义，没有公义的地方就是不义，就是诡诈。神是安慰，没有安慰的地方就是痛苦和逼迫。神是生命，没有生命的地方那就是死亡。神是美善，没有神的地方那就是败坏丑陋。神是圣洁，没有神的地方那就是污秽。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活在光中、爱中，有公义、有安慰、有生命、有美善，都想寻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喜欢把一切的丰盛在主耶稣里居住，我们得着耶稣就是得到一切。我们从神的属性知道，神是美善，神是永不改变的。因为神的神性方面，神是丰满的，神本性就是一切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是全能的神，在他里面有完全的人性的丰满，因为在他里面他有形有体的把神的本性显出来，他把神让人活的样式活出来。主耶稣的宝血有替罪，有代赎的丰满，因为他儿子的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的祈求有神能，有权势的丰满，因为凡靠着他进入神面前的人都必得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我们代求。他的死有得胜的丰满，因为借着死败坏了掌权的他，就是那魔鬼。他从死里复活有功效的丰满，有生命的丰满，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升天有凯旋的丰满，因为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他有各样 各式各样的福气的丰满，他有赦免之恩的丰满，他有重生之恩的丰满，他有成圣保守之恩的丰满，有成全之恩的丰满。痛苦中他有安慰的丰满，兴旺时他有引领的丰满。神的丰满啊，就像海洋，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神的这些丰满的。那像我们人呢，就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瓶子一样，那我们肯把我们的瓶盖打开，那个打开瓶盖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称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心里相信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瓶子浸在海洋中间，那瓶子在海洋里面，海水呢就能够到瓶子里去。海洋中间有瓶子，在瓶子中间有一部分的海。当我们把自己沉浸在主的爱中，在他的道路上面，在他的圣灵里面，在他的话语中间，我们就能够被神的丰富充满。在 A.W. 陶泽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无法把神的丰富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万有都在他里面，但我们呢能够拥有的呢，只是我们能够容纳下的。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把我们这个容器给扩大。那怎么能把容器给扩大呢？ 陶德说，说当我们与主同行，我们的勇气就能越来越大。所以与主同行是就是让我们灵命成熟，这是一个我们这一生的功课，让我们能够经历多更多神的丰盛，活出他的生命，让我们真的能够一起跟他人分享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的旨意是意念是完美的，所以他拣选的人他一定会保守到底，因为神是爱，是他永不改变的属性，也决定了神爱我们一直到底。然后当我们健康失去的时候，神爱不爱我们？神仍然爱我们。当我们衰残的时候，神爱不爱我们？神也爱我们。当我们失掉工作的时候，神爱我们。当天灾人祸我们肉体失丧的时候，神仍然爱我们。因为神是爱，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从来没有把他的独生子从我们面前取走。独生子耶稣就是爱。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那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死将来的死，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定义爱我们，定义要拯救我们。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住在我们心里面，引领我们这一生走你的道路。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使我们行事为人有你的样式，使我们这一生能够为你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圣灵。